就与大家来分享一个的主题，就是求圣灵，更新我。这主日是庆祝圣灵降临节教会这个主日一起的来思考圣灵的降临。在开始与大家分享之前，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帮助我们思考圣灵降临。我们要问为何他圣灵要降临呢？首先，圣灵的降临是来自于耶稣的应许。约翰福音的16章7节，他这样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里说的保惠师就是圣灵了。也就是说，当耶稣离开了这个世界，圣灵才会赐下来。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分成3段。第一，圣父的时代，从创世纪一直到耶稣诞生之前；第二，圣子的时代，耶稣降世，开始他的3年半的服事；第三，圣灵的时代，使徒行传开始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把3个时代分开，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于神的手。第二个问题，圣灵降临对对信徒有何关系呢？圣灵时代就开启了耶稣基督的信仰，成为一个有力的信仰。耶稣被接走之前所吩咐的话，特别的需要我们仔细去读。第一，在第一章他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使徒行传1章4节。第二，耶稣继续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从这2节经文看到，圣灵的降临与门徒的关系，就是将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有力的信仰。我们看看刚才所念的这2段经文。怎样来讲述圣灵的事情呢？耶稣这一刻，他讲这2节的经文是跟门徒讲话，而且耶稣在讲这话之前，其实有很多人都以为圣灵已经住在他们里面了，但是耶稣所说的是在讲到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前面又提到，你们什么都不要做，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为什么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呢？因为神要不多几日要降下这一个的圣灵，开始了带领信徒一个有能力信仰的一个时代，这就说明了基督徒单单信耶稣是不足够的，他必须等候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要做什么呢？就是让人得着圣灵的能力。其实，在开启这一个圣灵时代之后， 基督教的信仰就变成了一个有能力的信仰。可见，一个没有能力的信仰，对我们，对信耶稣的门徒是毫无用处的。我们的信仰就只停留在一个理论而已。在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这卷书中，能力这两个字就贯穿了整卷的书卷，给我们看见由圣灵降临就开启了门徒有能力为主做工的一个的时代。今天早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路加作者他就记录圣灵降临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的仔细，介绍圣灵做的工作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只是抽出第一节到十三节，其实我讲到的内容是涵盖了全章。第二章全章有许多值得我们仔细的思想。根据第二章全章，我分三段来讲解。第一段就是一到十三节，信徒有圣灵的能力就会带来与众不同的表现。第二段14节到40节，信徒有圣灵的能力就能够有一个与世界分别出来的这一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的恩赐。第三，信徒有圣灵的引导就会过一个新的生活，记载在41节到结束的47节。第一点，信徒有圣灵的能力，他就会有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第二章讲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为何圣灵降临要选择五旬节这一个的节日到来呢？五旬节，这是逾越节之后50天举行的犹太的节日，它庆祝小麦丰收的一个的出熟的果实。在那个时期的犹太的仪式中，小麦收割的出熟的果汁要献给神。因此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接受了神律法的要求，向神献上这一个的出熟果汁的感恩祭。但这一刻神选择这一天圣灵的降临，预表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已成就了律法的要求。神应许圣灵降临，就赐给一个新约时代，一个恩典的时代。也因此，五旬节就将这个旧约律法的要求跟新约圣灵的降临就划分了出来，让信徒领受这一个圣灵降临的恩典的时代，教会接受圣灵，开启了我们现在新约的一个新的群体。突然有声音从天上下来，仿佛一阵大风刮过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屋子。信徒们看见形状像火焰的舌头散开，停落在每一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赐的，才能说起别种语言来。这三个疾风烈火的圣灵降临的现象，是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事件。大风和火焰表明圣灵的出现的时候，带来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而且是从天上而降，散开，停落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位门徒身上，只是给属于耶稣门徒的身上，不是某一个人的身上，是属于耶稣所认识的门徒身上。在第一章，门徒之前在耶路撒冷的等候，在小房间的祷告，然后重新选出第十二位门徒，这一刻一切已经部署了齐备，迎接圣灵的到来。这一个关键的时刻，他们都被圣灵的能力充满了他们。他们竟然会说别国话。当时从各地来朝圣的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已经很久了，大多数都不会说希伯来语，用的是各地的乡谈。圣灵这一刻就赐给门徒有不同的一个乡谈的话，方言，让门徒可以与他们彼此的沟通。让我们想起神起初创造人类只有一种的语言，但因为人要表现出自己的能力要高过神的时候，他们那时就建立了一座很高的巴别塔，因此就破坏了与上帝的关系，神就变乱他们的语言。如今信徒因为信耶稣的之后罪得赦免，人在主里面得以合一，恢复了人与神这一个的和好的关系。神悦纳了罪人应信耶稣这样的合一里头，他看我们是一个与他和好的人，他就因着耶稣信耶稣的底下，把这一个圣灵的恩典赐给门徒，讲方言的恩赐赐给门徒，让他们能够讲述神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伟大作为的神，并且见证他们所信的基督是一位复活的主。圣经说，这群加利利的犹太人，当门徒说出各种方言的时候，当时接受他们讲方言的犹太的外地人，他说这群加利利的犹太人，他们不可思议竟然会说出这样的相谈的话。这些的门徒未曾学过当地的语言，加利利人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口才的人，而他们竟然会说出别国的话，并且让当时来自各地的犹太人听懂这些的话。这个奇妙的神迹证实了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充满给予他们门徒身份的改变，和给予他们这一种的能力。我们绝对相信这是一件人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是来自于圣灵的一种外在的能力落在他们的身上，才能够让他们做出 这些事情，也是门徒他们愿意以一个顺服的心，愿意成为圣灵的一个的器皿，两方面的配合，完成圣灵把门徒改变成为一个何等不同的人，做一件何等不可能的事情。圣灵降临，把神的恩典、丰富、能力、智慧都做成了门徒经验中这一刻的真实的经验。使徒领受了圣灵，才能够有能力的为主做见证。直到今天，神仍然要将一切的丰盛圣灵的能力赐给他的教会。圣灵要使这一切成为教会生活你我一个经验中的事实。神要将他一切的恩典赐给教会，并且毫无限制。今天信徒不要小看自己，应该按着需要和机会尽量使用圣灵给过我们的各种的恩赐。信徒需要更新对圣灵的认识，也需要重视圣灵，需要祷告求圣灵充满，求圣灵充满。相信门徒在一个小房间等候的十几天当中，他们最后一句话应该是说求圣灵充满，求圣灵来临吧。神丰盛的恩典借着旧约到新约这一刻已经完全的实践了，实践在你我的一个身上，成为我们圣灵充满的一个真实的经验。他要把圣灵的能力赐给你和我。第二点我要与大家分享的，就是信徒有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世界分别出来了，我们就能够过一个给人看出不一样的一个的基督的群体了。记载在14节到40节，本段经文是第一篇使徒彼得讲到的一个的讲章，很明显是由圣灵感动彼得去讲的，因为他并没有时间去准备讲章，事前也没有想到呢要向这些来自各方的犹太人群众讲道。这篇讲道是祷告了10天之后，圣灵来了，给他这一种圣灵充满的一个的结果。当时的情景是120位门徒就被圣灵充满了，讲出不同国家的语言，令到旁边的人感到惊奇和困惑。所以彼得一开始讲到的时候，就因着这一个的群众当时的困惑做出了解释。所以讲到的开场白要从他们当时的困惑关注的一个的事物入手，才会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令他们留心听下去。首先彼得解释使徒们讲方言并非是喝醉酒，喝醉酒是一般人的一种的见解，是十分的负面，这是一个很负面的批评，是容易散播和吸引人相信。所以彼得需要澄清醉酒的这样的见解，他 他只说当时只不过是几初，只是就是上午的九点钟，按照犹太人守节的规矩，早上到中午是不吃不喝的，所以门徒在这里这么早的时间讲方言，是绝对不是酒后胡言乱语。 的，所以绝对不是喝醉酒，这件事情肯定是圣灵带来他们这样的一个能力。接着彼得就讲出一个正面的答案，就是讲方言这件事是圣灵浇灌下来的一个的结果，而这件事就是应验了他举出旧约约珥先知的预言。 彼得首先引用了这经文，就是约珥书的2章28到31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17节，这末后的日子，这个日子在原文就是复数的，所以不是指一天，而是指一段的日子。这段日子就从这个五旬节。
所以彼得就引用了约珥书的预言，是指一段很长的日子，而五旬节就划分了新约这个圣灵降临这件事，只不过是这个日子当中的一个的序幕而已。而预言继续说，在这个的序幕里头呢，有到主的日子里头呢，将会有天上火要显出奇事，在地下火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19到20节。所以说呢，这个是在主再来的日子接近才会出现的。所以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天的出现，还没有这一个的审判的日子，因此这个圣灵的降临节呢，也提到将来主再来有一个审判的日子，也是这段时间神施恩典比较会传福音来宣告是一个拯救的日子。所以圣灵给门徒呢有说方言的恩赐呢，来拯救全人类。可见现今教会已经进入这一个的末日的阶段了。今天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末后的时期，主再来的阶段了。今天开始了神要使用当时的使徒和11:20的门
后来复活的很一个很新鲜的事情。对于当时的听众，最难叫他们相信的事就是耶稣的复活了。所以彼得呢就讲到，神是首先让耶稣教与人，教与人23节。另外彼得说，神使耶稣复活了，因为他原不是被教与人钉死之后被这个死拘禁的，24节。接着他引用了大卫在诗篇16篇的经文来支持他的论点。所引述的经文的重点就是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27节。这节经文不会是讲到大卫自己，因为彼得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29节。他又说大卫是先知，所以大卫所讲的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是指他的后裔中那位做他宝座的。彼得于是指出，这位不会朽坏的圣者就是耶稣。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情做见证。32节。彼得接着又引用最后的诗篇110篇，也是大卫说的话，主对我主说。这里第一个主呢是父神，第二个我主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了。所以彼得的结论是，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36节。彼得这篇道开头解释圣灵降临及说方言的醉酒的现象，并非是他的重点，重点乃是指出耶稣是死而复活的基督。彼得这篇讲到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他说，以色列全家，你们应该确实知道。36节，愿今天的犹太人也听到这篇信息，因为讲到的内容都是引用旧约的圣经，叫他们明白耶稣的复活的圣经根据，就是让全体的以色列民都知道，他们犹太人所等待的弥赛亚就是犹太人所等待的基督，是他们的王。所以彼得是对着这样的群众里头讲出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耶稣了，他是从死人中复活的王。这个讲到对我们现代的听众来说呢，很难以明白，不知道为什么彼得要讲些这些东西呢？为什么大家听了这些内容之后会觉得扎心呢？于是经文跟我们说，那天有3000人信了主。至少如果这篇的讲到对现今的一般的慕道友读到这篇彼得所讲的这篇道的时候，真的会不会有扎心的地方呢？也很难说他们能够明白，会这样容易的信了耶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呢？觉得这篇讲到的非常的难解。路加作者给我们看见的，这不是彼得，他是一位出名的讲员，也不是他讲到的内容有多么的好，而是完全是圣灵在他 在人的心中的工作，借着彼得所讲的这样的内容，叫听的人扎心。扎心就是他们听了之后自觉有罪的心，他的心被刺到了，感到伤痛，犯了错事，犯了神的律法，自觉亏欠，达不到神的标准，令神失望。这些由心里产生的感受，让他们愿意问彼得，我们当怎样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圣灵的感动，让这些分散在犹太分散到各地的里头信奉犹太教传统的以色列民，明白到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拯救全人类的，并不会分任何种族、任何宗教背景的人，都扎心，都感动。今天对我们来说，华人受了道教与佛教的影响，我们是被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我们觉得道教、佛教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正如当时的分散在各地说各种相谈的犹太人一样，他们觉得他的所认识的弥赛亚不是耶稣基督的，不是这位复活的主的。正正彼得要表明，这个我们所信的信仰是一个的全人类的信仰，我们都被圣灵来扎心，让我们自觉有罪，对我们华人是一件好的消息。我们可以得到这一份圣灵美好的礼物，救恩的礼物，也证明神是从开始到现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们接下来他们就说我们当怎么行的时候，彼得就说你们要领受圣灵。彼得继续说，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这位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说你们扎心之后自觉有罪，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方法就是呢，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领受圣灵的礼物的应该做的决定。请注意先后的次序，就是你们个人扎心之后要第一悔改，自觉有罪不够要悔改，然后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不是奉约翰的洗。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要受这个圣灵的洗了，这一刻就把神耶稣基督圣灵结合在一起，一个的洗礼的里头呢，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呢，就领受了圣灵了。没有前面的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就没有圣灵了。 今天教会实践这一个的敬礼，所谓教会看来的这一个的圣礼，已经有2000年的时间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直进行的洗礼都是圣灵的洗礼，是一个圣礼。所以，我们要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从圣灵的火落在个人头上，正如预言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之前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是血气的人。今天圣灵要浇灌我们这些有血气的人，要借着彼得讲论。我们要经过悔改、受洗、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应许是给过每一位所有的儿女，是给过所有神所招来的每一位的儿女，从世界各地招来的信耶稣的人。彼得一说，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的。圣灵的洗礼之后，彼得说呢，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2章40节下，弯曲的时代，弯曲的时代，是指到信徒是活在一个不安定、挣扎、求存。充满了试探，人要走自己的路，人要做自己的事，人要控制自己的生命，拒绝神，不喜欢走神的道路的世界里。我们是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头的人群，这样的一个的他们的表现当中，圣灵会。给我们有能力帮助我们脱离这一个的世界，做一个基督里的新人，过一个基督里的新人的生活。所以圣灵是我们真正的主人了，他要成为我们的带领者。我们的行事的为人都是顺服着、敏锐着圣灵他给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带领，我们行在其中，要合乎圣灵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最后第三点，信徒脱离了这一个弯曲的时代的时候。信徒有圣灵的引领的时候，就会过一个新的生活了。路加给我们看到这一个新的群体的41节到47节，他们的特点在哪里呢？有圣灵降临充满的时候，这个群体是怎样表现呢？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五旬节这天，灵魂的收割是惊人的数字。教会在那一天内共有100人之外，变成了这一个的3120人。想想这一天的事件触动了多少位生命？毫无疑问，3000人中的许多人是来自于耶路撒冷参加五旬节庆祝的朝圣者。从这一刻开始，圣灵降临，正如耶稣的应许， 等候耶路撒冷，你们就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者。就起于这天的五旬节，耶路撒冷的开始了。他们期待从神那里得到特别的东西，他们以为献上的出熟的果子，期待蒙神悦纳，但是神给他的超过他们所想所求，就是没有想到的比这些更多，就是这群人当中，在耶路撒冷，把这个圣灵充满他们当中，受洗之后的好消息带回他们所住的地方了。那天教会在耶路撒冷就开始了，就成为以后保罗、巴拿巴他回宣教之后回去耶路撒冷报告，向雅各、耶稣的弟弟报告传福音的结果，耶路撒冷就成为一个祝福万民、世界万民的一个地方了。那天教会就产生了，圣灵带来教会的产生，这是五旬节的教会。其实每一间教会直至今天都是五旬节的教会。今天教会传福音，让人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得赦免，领受圣灵。我们都是传讲者，我们都是五旬节的教会，都是一个被圣灵世世代代充满的教会，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如果教会不相信圣灵，不跟从圣灵，只相信这一个圣灵的存在，却没有领受这一个圣灵真实经验的话，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教会了。如果教会只是相信使徒信经当中的圣灵，自己没有一个真实的经验到圣灵与你的同在的时候，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信徒，也是一间传讲没有能力的福音了。换句话说，这教会就是一个不完全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圣灵带领下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凄凉、很软弱的教会。路加要给我们看见圣灵充满的教会将会怎么样表现呢？就是第一，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七个记号，二章的42节上节，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彼此交接，有爱的团契，是圣灵在你我当中有爱的团契，是我们心灵相通，常常生活在一起，常常的彼此分享，以诚实的心一起用饭，有很好的沟通，不是只是理性的沟通，都不是是一个心灵的沟通，是一个感情的沟通，灵里的沟通，心意的相通。第三，多尝试感受主的身体。第四，祷告。第五，神迹奇事，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奇事神迹不断的发生，并且众人都惧怕这团体，认为教会很厉害，不敢随便得罪教会或得罪神，就是圣灵的同在了，给他们有能力。第六，彼此帮助， 信的人都在一起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就这个这一节很重要。路加给福音给了我们看见了这一个的这一个的元素之外，这一点很重要。当时他们卖了自己的田产分给别人，因为他们不再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卖了自己的田产，最在当时的罗马要迫害基督徒的底下，要他们把所有的卖了再分给其他的人，带来他们有一种的危险。我们可以想象今天新冠肺炎病毒的底下，人会自保，人会自危，人都是关心自己的事情里头还要关心他人，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财富经常让人变得更自私，不知是为什么原因，我们越多财富的时候呢，我们越想多得，我们尝到这个世界的东西感到很舒服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怕的会失去所有。但是你给我们看到，当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基督徒愿意实行这一个的捐献，这个不容易的行动的时候，虽然我们所捐献出来是一个很少的数目，这个数目呢，你会看到圣灵会给我们看到，不会，这个数目不会降低他们的财产，不会降低他们的地位，或者说会降低他们的生活的水平。感谢神，当时的教会就是这样给我们看见，有圣灵充满他们，圣经说他们被圣灵充满而信了耶稣，有百分百的改变，百分百的改变，就是路加给我们看见，人不能够做的，神却能够做。他们尽了全力把自己最好的带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尽全力传福音，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感谢神，教会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建立的，在我们身上都可以找到这一种的元素。我们也经历了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教会，我们要成为一间圣灵充满的教会，被圣灵引导教会，靠圣灵来侍奉神，靠圣灵来做大事。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圣灵降临节，充满了三件事情，是人做不到的事情，但借着路加作者给我们看到，第一，圣灵降临，他给我们能力，信徒就能够运用他的恩赐来服侍这一个的社会，让别人惊讶我们这些没有能力的信徒却能够做大事。圣灵的感动，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四，借着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们在各区各地来见证神的荣耀。我的分享到这里为止。 求神帮助我们圣灵降临节，他更新你和我，也帮助讲的听的我们来呼求，求圣灵充满，充满再充满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你借着你的创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父神。你也借着耶稣基督爱子在地上来宣告这一个拯救人这一个的福音，让我们得到这一个的永生的应许之外，你知道我们信靠你的儿女都是软弱的，你愿意再加给我们圣灵的降临，陪伴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者、保惠师，让教会，让我们经历圣灵的同在，我们就能够生命继续的更新改变，继续的被你所用，做为你生命，为你做一个福音，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者。求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啊，复兴你的教会，在全地圣灵的火、圣灵的风能够更新复兴你的教会。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